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一起来成长的。在这呢，就鼓励您呢，在听我们这个节目之前，除了说要好好的看圣经之外呢，也要好好的祷告。一方面是为着自己的学习来祷告，求神给你在每一天的学习当中都有亮光，特别是晓得怎样把所学到的活在你的生活当中。而另一方面呢，又为着这个电台的主持人来祷告的。比方说这一段时间呢，是陶丽敏在分享创世纪，就请你多多的为陶丽敏来祷告，好让陶丽敏在节目当中有美好的分享的。我相信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不仅是说自己要用功要花时间，我们绝对要倚靠圣灵，要倚靠神的。好，那今天呢，就我们会继续的研读创世纪，请弟兄姊妹翻开创世纪的42章哈，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章的回应，然后才进入到创世纪的43章的。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创世纪》42章1到38节是说到了雅各的儿子第一次前往埃及的。这章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是42章1到5节，讲述雅各10个儿子从迦南前往埃及买粮食。第二段是42章6到17节，讲述雅各10个儿子和约瑟在埃及第一次的会面。第三段是雅各10个儿子和约瑟在埃及第二次会面。这是42章18到26节。第四段是雅各10个儿子离开埃及回迦南去。这是42章27到28节。最后的一段是42章29到38节，是说雅各的10个儿子向父亲报告在埃及买粮食的经过。昨天呢，我们就已经呢就解释了42章的经文呢，还没有机会去谈谈。看完这章以后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现在就来谈谈的。那在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过去所做过的事情，总有一天会追上我们，让我们不能够昂首阔步的。我们必须为曾经对人所做过的错事、恶事要悔改的。那这个就包括了，如果我们察觉自己为所做的错事感到很不安，接着我们就应该去处理了，而不是说压抑或者是漠视。如果我们不处理，我们整个人都会受到影响的。因为企图扼杀良心的指控，就好像除灭自己生命当中一些很神圣的东西一样的。如果我们不理睬良心的威声，就是欺骗自己。约瑟的哥哥因为知道自己做错了，他们才可以踏出大家和好的第一步。曾经有一对的姊妹为了购买哪一种的南瓜饼就争吵了，20年来都不跟对方说话。当其中一个患重病的时候，另一个在家人的催逼之下前去医院探望，见面就说了：“阿芬啊，我很抱歉。”卧在床上的就回答了：“阿芳啊，我也很抱歉。但是有一天当我康复了，就一切依旧了，就当今天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好吗？”啊，原来他们是不可以和好的。 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曾经做错了。那如果我们是这种情况，那就非常的可惜了。另一方面，我们要为所做的错事感到懊悔，感到歉意，不是当作没有事情发生过的，但是也不要从懊悔变成了罪疚。两者的分别是，懊悔是承认自己做错了以后，为所做的错事，尤其是伤害了人而难过，难过了以后还要处理，处理好了就放下来，努力向前。罪疚却是让所做错的事缠绕着自己，不断的回顾，而且因此憎恨自己，甚至是整个人瘫痪下来，不能够努力面前了。那这是非常的不好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求神的赦免呢，这个可以仿效诗篇第51篇的作者那样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我们要尽可能的，在我们可能的范围之内，求我们得罪的那些人去宽恕。好了，改过以后就不要再重蹈覆辙了。真正的悔改不仅是承认做错了，还要以后不要再随便的犯罪。如果我们单单说我错了而没有改过，这个不算是悔改。圣经上不仅是提到了神的赦免，也要求人悔改的。就正如主耶稣对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看第42章的时候呢所想到的一些反省啊。现在我们就进入到第43章了。在讲第43章之前呢，我们来看看一整个大的段落。这个是43章的一节到45章的28节。这一大段说到了雅各的儿子第二次前往埃及。这一段呢记载了约瑟的兄弟第二次到埃及买粮食，而且和约瑟相见的那个经过，中间有很多曲折离奇的发展，最后约瑟和兄弟相认了。这一大个段落呢可以分为好几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43章的1-14节，雅各在吩咐儿子前往埃及买粮食。第二部分是43章的15-25节，雅各的儿子到达埃及了。第三部分是雅各的儿子和约瑟会面，这是43章的26-34节。第四部分是雅各的儿子被追捕，这是44章的1-13节。第五部分，雅各的儿子和约瑟再会面，这是44章的14一直到45章的15。第六部分呢是雅各的儿子离开埃及，这是45章的16-24节。最后的一部分，也就是第七部分，雅各的儿子回报往埃及买粮食的经过。那我们今天看呢就是43章的1-34节哈，这里其实是牵涉到三部分，分别是雅各在吩咐儿子前往埃及买粮食，雅各的儿子到达埃及，以及雅各的儿子和约瑟会面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当中的经文。雅各在吩咐儿子前往埃及买粮食，这是43章的1-14节。这一段的记载呀，雅各吩咐儿子去埃及买粮食，还有他们的回应的。那个吩咐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那地的饥荒甚大，而且约瑟的哥哥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雅各的一家再次面临饥饿到死的危险，他作为一家之主别无选择，就只有吩咐儿子再去当时唯一有粮食出售的埃及要买粮食回来。那个吩咐的过程是怎样呢？以色列吩咐他的儿子们，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在这里我们看到 犹大发言了。犹大成为了众兄弟的发言人，因为长子流便曾经尝试说服父亲，但是失败了。次子西缅又囚在埃及，三子利未曾经和西缅一起杀戮事件人，所以也不敢多说。现在就由那位和父亲的关系比较好的犹大代表大家发言。犹大指出了他们一定不会前去埃及了，除非雅各容许便雅悯同去。犹大这么说的时候呢，是因为当地的那个大官员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如果不带便雅悯回来，就不要在他面前出现了。犹大似乎暗示，他们九兄弟宁愿和父亲一起在迦南地饿死了，也不愿意前往埃及，除非父亲准许便雅悯一起去。父亲现在要做出决定，要不就是大家留在迦南一起饿死，这会失去他宝贵的便雅悯；要不就是要冒险让便雅悯一起去埃及，有机会买粮食回来，可能不用失去便雅悯，全家也可以存活，不至于饿死了。以色列面对几乎是没有选择余地呢，他就只有埋怨儿子为什么这样害他呢，连有幼弟在家这件事都告诉那人。他的儿子就回答了，他们指出提到了幼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那个人详细问到了家中个人的情况，而且特别的问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他们怎么敢不照实告诉他呢，更何况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会要求说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因为这个和买粮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嘛。雅各听到儿子的回答一言不发，因为知道这样的埋怨他们实在是不公平的，错不在他们，更何况这样做也于事无补啊。犹大看到父亲静默不语，觉得这个是必须把握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再次开口要求父亲打发童子便雅悯和他们一起到埃及去。犹大提到了三件事情去说服父亲打发童子同去的。第一件事，他们去埃及买粮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全家都得存活，不至于死。犹大称全家为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我们的妇人孩子原来的意思是我们的幼小，这是指特别需要保护和照顾的，在这里应该包括了雅各的孙子。犹大故意的提到家里面这些可怜的无辜者，要借此打动父亲的心。如果父亲拒绝了，那么三代包括了父亲他们和孩子都会饿死。第二方面，犹大保证一定会把便雅悯带回来，他为便雅悯作保。另外他说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那个意思是你可以向我追究责任，包括了把我杀害。他接着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交在你面前原来的意思是把它放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直接的翻译是我永远对你都是有罪的。第三方面，如果雅各一早就让他们带着便雅悯去而不耽搁的话，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犹大在这里暗示父亲啊，情况紧急，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应当机立断，让我们和便雅悯一起去，免得再浪费宝贵的时间和机会了。 于是以色列就吩咐儿子做三件事情，还加上了一个祷愿。首先，他吩咐儿子把迦南地最好的物产带去埃及，送给那人做礼物。这个包括了乳香、蜂蜜、香料、墨药、肥子、杏仁。第二方面，他们还要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雅各所指的双倍银子，就是这一次买粮食所需要的钱，还有上一次放回在他们袋子里的银子。第三方面，他们要带便雅悯起身去见那人。起身的意思就是立刻，见那人是指回到那人那里。第四就是雅各的祷愿了，他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在这里我们要留意，雅各称神为全能的神，因为这个名称不仅是强调他的大能，可以保护他的儿子，也因为这个名字呢和赐福，特别是指着约的祝福是有关的。雅各求神因为他的约，用他的大能去帮助他一家。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43:15-25说到雅各的儿子到了埃及了。这个分段的重点是记载他们到了埃及以后和约瑟会谈之前所发生的事。约瑟的兄弟到了埃及以后就被带到他的官邸去了。当约瑟看到九个哥哥还有他的胞弟便雅悯，就并没有接见他们，反而是下令管家把兄弟领到了官邸，又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他会在中午的时间和他们一起吃饭的。于是管家就按照约瑟的吩咐去做，又领他们到约瑟的屋里。那这个是指到向着约瑟的屋子前进的。约瑟的兄弟在他官邸当中的反应是怎样，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有点做贼心虚啊，觉得这位大官忽然变得这么友善，又下令把他们送到他的官邸，一定是要对付他们的圈套或是阴谋。于是他们就害怕起来，以为他因为那些放回在他们袋中的银子要对付他们的。他们恐慌，就彼此说话了，这个大官一定是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这四句话的意思是要袭击我们，捉住不放，送我们和我们的驴去做奴仆。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他们以为是要面临一个危机了，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于是他们挨近约瑟的家宅，在屋门口和他说话。他们接着就指出了四件事情。第一方面，上次前来只是为了买粮食，没有其他的目的了。第二方面，他们在扎营的地方发现了个人的袋子都有银子，就是他们付出买粮食的银子分文不少，他们现在把这些的银子都带回来了。第三方面，他们又带了这一次买粮食必须付出的银子。第四方面，他们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这位管家看来是早已经知道了主人上次的安排，于是就主动安慰约瑟的兄弟。第一方面，他说，你们可以放心，原文直接的翻译是愿平安归于你们。第二方面，不要害怕。第三方面，为什么可以放心和不用害怕呢？因为神为他们行事， 他们所发现的银子，原来是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为什么管家这样说呢？因为他说，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所以他们所看到的银子是神照顾他们的证明。管家为了证明他的主人带他们回来官邸是没有恶意的，以及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于是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约瑟曾经说过，如果他们把便雅悯带到埃及证实他们所说的话，就会释放了西缅。现在既然便雅悯已经来到了，西缅也应该得到释放。当他们听到管家这一方的话，又看到西缅还是好好的，于是他们就跟着管家进入官邸。管家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也预备好礼物等候大官回来一起来吃午饭呢。43章26到34节，雅各的儿子和约瑟会面。在中午的时候，约瑟就回家吃午饭了。他们见他回来，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俯伏在地向他下拜，是向达官显贵呢，去表示尊敬的礼节。这两句话是回应了约瑟的梦，应验了雅各对约瑟所说的话，说，难道你的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向约瑟下拜。约瑟首先问他们好，约瑟接着就问他所关心的问题，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这是第27节的记载呀。接着第28节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约瑟的兄弟回答完毕，就低头下拜，借此来表示谢谢约瑟问候他们的父亲呢。约瑟这个时候眼睛一转，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他就问了，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他没有等他们回答，就立刻说了，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那这个的埃及大官祝福了便雅悯以后，他的神态非常的奇怪，他再也不能够按捺住自己的情绪，因为这个爱弟之情发动嘛。这句话原文直接的翻译是，因他的弟弟而怜悯沸腾。他或许想起了自己年少的时候曾经是怎样的照顾以及爱惜他的弟弟，手足情深，所以他不能够再控制自己，眼泪差不多要夺眶而出了，几乎是要当众放声大哭的。所以他急忙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约瑟哭完了，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勉强隐忍呢，在这里的意思是刚强，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约瑟暂时仍然不能够让兄弟知道他是谁，他必须继续抑制他的情感，摆出一副严峻的脸孔。第32到34节是说到了约瑟和兄弟一起吃午饭的。约瑟的仆人摆饭的时候分成三席，分别是约瑟、他的兄弟，还有平时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埃及人不可以和希伯来人一起吃饭的，那个原来是埃及人所厌恶的。厌恶是一个很强烈的词，在利未记常常描写神所憎恶的乱伦和淫乱。埃及人不愿意和外国人一起吃饭，有四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他们视外国人为野蛮的人，地位是比较低的。第二，他们害怕外国人吃不洁的食物。第三方面， 他们害怕外国人吃饭的时候不懂礼仪而污染了食物。第四方面，外国人或许会吃埃及人不吃的动物。例如，希罗多德就提到了埃及人不肯和希腊人亲吻，也不会用希腊人的厨具，因为希腊人吃牛肉，而牛是埃及人视为神圣的动物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了。明天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就请弟兄姊妹好好的看看《创世纪》的43章，还有44章的，在这个时候就送给你一首歌，与你同走过。
今日匆匆，你成为过
往，
明天却不轻易留住。
与你同走过，在漫长的人生路上，起伏不定，难以掌握。若不是靠着神恩典，日子怎么过？当年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呢，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去度过漫长的人生。今天的我们同样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去度过每一天的。那就把这首呢这么有意思的歌呢送给您。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灯，做我路上的光。